好，我们来到第四小点，创世纪第二章不是另外一个创造啊，不是上帝另外一次的创造。高等批判，记得吗？高等批判就是不是从圣经经文本身做的批判研究，是从外面的文化历史背景来做的圣经批判。高等批判的学者们呢，通常会假设创世纪第二章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创造的故事。第一章的是 Elohim， 就是用神上帝 Elohim 这个字的那一个文本，那个底本的作者写的。第二章呢是 Yehovist， 是用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底本的作者所写的。那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呢，摩西五经呢有至少有四个底本 J E D 和 P， J 就是耶和华啊，大体上就是用耶和华的那些经文， J E 就是用神啊 Elohim 那个名字的， J E D， D 就是生命记啊，就是啊后期的那个底本，然后呢 P 是祭司啊。那他们就把摩西五经剪到支离破碎啊，说有这四种不同的底本。虽然底本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 这个底本说已经修改过或者被拒绝，但是这种的在圣经背后再去猜想圣经哪里来的这种的做法呢啊，却影响很多很多的圣经学者。好，所以啊，高等批判很多认为第一章呢是啊，神的那个作者，第二章是耶和华用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个作者所写的。这两个呢并不完全同意的，在啊好几方面呢是有冲突的。按照第二章啊，相对于就有别于第一章呢，在啊神创造植物之前，地是干的，人在。被创造人在动物被创造之前就被造了，而且是不是以上帝不是创造男女，只是创造人而已，然后上帝创造动物，好叫人看到动物是不是适合人做配偶的。既然看到动物不能做人的配偶，神就创造女人作为适合男人的帮助。最后神就把人放置在园子里，就是上帝预备好的园子。好，讲到这里呢这个就是一种底本说的学者们所讲的，他们专门去圣经里去找出这些的矛盾。首先他们假设摩西五经有两个到四个作者，然后呢每一个作者跟其他的所讲的都不一样。当然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解释嘛，但是他们就会从最坏的角度去找出最多的冲突出来。好，下面是伯克夫的回应。伯克夫这个显然是一个对第二章完全的错误的解释。创世纪第二章不是创造的叙述，它本来的用意就不是要叙述，要记载创造。The superscription 第二章的标题 Ele Toledo 在创世纪可以找到十次的，从来就不是指任何人或者事物的起源或者是出生，乃是指讲他们的 their birth， 乃是说他们后来的历史。有的时候，圣经是用家谱啊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这个是亚当的后代。那但是创世纪第二章呢，我们中文就没有翻后代啊，不是这样翻译的。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我们中文圣经第二章第四节是说创造天地的来历，或者这是新译本，这是创造天地的起源。英文是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这种的说法呢，是从人类当时的一段的历史而来。当时呢，历史还是用一代一代的来写出的。所以创世第二章一开始就形容人的历史啊，所以第二章的材料的编排。是适合这个目的的，就是讲人的历史。所以呢，从第一章的材料拿来重复的呢，只是哪些用来适合作者的目的的，就是讲人的历史的，而没有考虑到先后的次序。就是说不是在讲什么东西被造先，什么东西被造后。那是在形容人类的历史。第五点，尝试去调和圣经关于创造的记载和科学的发现。怎么样去调和呢？一个是寓意解经，这是 A；B 是神话的理论；C 是复原。论，第一是协调或者协同论，四方面，我们来看哈。第一，寓意解经或者灵异解经，这种的看法呢，就要显出这个创造的概念，而不是这段经文记载的每一个字的字义是什么，不是 letter。他们看创世纪一章是一种的，好像写诗这样子的，诗意的来形容上帝创造的大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用诗意来表达。但是伯克夫有三方面的反对的论说。第一，他说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很明显的是在记载历史，因为圣经是这样来看待创世纪第一章的。出埃及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十诫里面就这样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等等。尼希米九章第六节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比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等等。这些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敬拜你。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和第九节。来，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息而生，因为他所有就有，因你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也请读请读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二到六节。来，圣经看神的作为，神的创造是事实这个第一个反对这个用诗意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呢是创世纪第一章呢，这个 Strong 也是写系统神学的 August Strong 呢说 The first chapter lacks nearly every element of acknowledged Hebrew poetry. 他说希伯来文的诗任何一个元素在这一段都差不多找不到第三，这段经文呢，第一章呢，与后面的历史 是不可分割，有密切的连结关系的。因此呢，最自然的就是看它就是历史的记载。这种的诗意的解经呢，我想在华人中间并不陌生的。一位很有名的资深的老人家就业学者写清晨的演则的时候他第一章就写的朦朦胧胧的，就很有诗意的好，这第一种看它是诗灵异解经。第二种与科学去协调的方法呢，就说它是神话。现代哲学呢，比灵异解经又更进一层了，又更进一步了。现代的哲学不单单拒绝圣经的创造记载是历史，甚至乎连上帝创造这个观念本身也拒绝，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呢的内容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为了要传达一种宗教的功课教训这里没有什么寓意只是一个很天真的一个原始的神话，里面有着一个宗教的核心，有宗教核心意义的神话。这个呢就符合另外一件事，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呢肯定对不起下面这个是伯克夫的批判，他说你把这个看作神话呢，就完全违反了一件事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历史的记载的。上面我们讲过的其他的有关的经文呢，也都没有把创世纪第一章看成是神话诗意、神话这些观念已经在华人教会出现了第三 restitution theory 复原论，有些神学家呢尝试把创世纪与科学所发现的调和，怎么样调和呢就用复原论，提倡的有 Chalmers、Buckland、Weissman、Delitzsch 等等，他们假设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的原始的上帝的创造和第一章的第三节到末了的这个次等的第二次的创造之间呢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第一节跟第三节之间有很长的时间，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有几次的大灾难使天地改变的结果呢，就地是空虚混沌，第二节应该这样读，地变成空虚混沌，这种的破坏性的灾难呢，之后就有一个再造，上帝把混乱改变成为目前的宇宙，就是适合人住的一个世界。伯克夫的回应，这个理论可能提供了一些的地层的一些的解释但是呢它不可能解释化石，除非他们假设有上帝有好几次的不同时间好几次创造动物每次呢都有大灾难而结束。这个理论呢科学家不太接受，圣经也没有支持，圣经没有说地变成空虚混沌，圣经说的是地是空虚混沌。就算希伯来文这个动词 hayeta 真的是 应该翻成变成的话，空虚混沌的意思就是没有形状的不成形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经过大灾难破坏性的灾难之后的后果。 Delage 这位就业学者呢，他把这个理论与另外一件事结合起来，就是说呢，地球原来是由天使住的，然后呢，天使世界的堕落呢，就造成了这个大灾难的破坏，结果就是地是空虚混沌。不晓得为什么，他说近年来的就是二十世纪的时代论的神学家呢，也蛮有人支持这种的看法，因为他们会诉诸以赛亚二十四章第一节，看到耶和华使地空虚变成荒凉；耶利米四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等等。约伯记九章四到第七节，他使地震动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使地震动离其本位，他吩咐他日头不出来等等。还有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伯克夫的回应是，但是我们只需要很谨慎的去读这些经文，就足够说服我们了。这些经文完全没有证明这个 Delage 的理论，就是说地成为空虚混沌，因为天使堕落了等等。不但如此，圣经很清楚地教导上帝创造天和地和一切的 and the host of them， 其中的万物甚至乎万军也可以这个 host 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可以指很多时候是指天使的是六天创造天和地和一切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好，那这个复原论就是说现在一般叫做 gap theory 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个隔阂也是今天很多人接受的第一种呢，我想比较新的说法是 framework theory， 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是提供一个架构，甚至乎好像一本局本这样子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理解光啊、日月星辰啊、植物、动物、人是按次序被创造的。好，第四是协同论第六十七页，第四种呢是协同或者协调论，他们假设创世纪所讲的六天的创造乃是很长的时期，每一段都是几千年的。除了上面讲过关于六天创造那些的考虑以外，现在我们可以多加一些的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地的不同的地层指向地球的起源是有很长的很多的很长的时期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除了上面所讲过的说这个理论呢只不过是一个地质学家的一个理论，而且这个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没有证明的一些的泛泛的说法伯克夫说，我们来考虑下面的六方面。第一，地质学是一个很年轻的一种的学科，但是呢仍然是被捆绑在猜测性的思考或者是哲学的思想里面。我们不能说地质学就是一个归纳法归纳法的就是化零为整的一种的科学，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鲜艳的，就是比经验更鲜艳 或者是推理法的思维。 Spencer 说叫地质学叫不合逻辑的地质学也取笑地质学的方法。 Huxley 称他们的最大的假设是没有被证据也不可能被证没有证明也不可能被证明。那当然这个是在讲90年前的地质学。第二，他说到目前为止，那是1930年代，地质学呢还没有挖太深，在地球没挖得很深，而且只不过在不同的很有限的地方，因此他们的结论一般都是推论是不足，建立在不足够的资料的基础上。有些地方所观察到的事实，在其他地方所观察到又使它冲突了。这第二个批判，地质学的资料很少。第三，就算地质学探索了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它只不过能够增加我们对目前的地球的情况的知识，不能够给我们一个完全可靠无误的资料告诉我们地球的起源的。你不能把你只要写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话，你不能把它目前的宪法跟国家的社会生活当作是写它的历史的材料那第三个批判。第四，地质学家呢以前呢是假设这些石块一层一层的石地层的石呢 were found in the same order all over the globe， 是在地球每个地方呢都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去的当你估计需要多少时间让这些石成型，你就可以估计到地球有多久了。但是 A 地质学家发现这个石块的这个次序呢在不同地方会不同的，或者说有些年轻的在下面，年老的在上面等等去探索需要多长时间这些石块成型这种的实验呢结果都不一致。第三 ，uniformitarian theory， 就是说，物质的半衰期那种的计算法呢，是不是真的是可靠的呢？当然是不可靠的。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顺便提一提，这个科学创造论协会。他们的网站是 icr.org， 他们的创办人是 Henry Morris 莫里斯不是那个莫里昂是神学家，是写关于救赎论的。这个莫里斯呢是科学创造论的发起人，他是地质学家他在1961年写了《创世纪的洪水》这本书，这么厚的有很多的证据。因为他是科学家他发现比方说在冰山国家公园，我忘记冰山国家公园是在美国还是加拿大，美国北部加拿大，他说发现好几百英里那个地方呢，那些比较年轻的化石在下面，年老的在上面意思就是说有些的证据呢给我们看到地球曾经可能发生过大灾难，比方说洪水第五，当用这个矿物等等去看去探讨这些石块的年龄是失败的时候呢，地质学家就用这些化石来做决定的因素了考古学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的学科，也是用了物质半衰期永远不变这个原则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 就发展成为证明进化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他们就假设一些化石比其他的年纪更老。只要我们问根据什么他们这样假设呢，他们会说这些也在这些的化石也可以在其他的石块里面找得到。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循环论证。石块的年龄是由这些化石来决定的，而化石的年龄又是用石块头来决定的。但是化石不一定是在同样的一个次序被发现的，有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刚才说过了，有些的化石比较年轻的在下面应该是更老的石块，年老的化石可能在年轻的石块里面。最后第六，这些化石的次序现在是由 geology 就是现在有地质学来决定的并不与创世纪的创造记载符合。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就算我们接受了地质学的理论，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与圣经协调。这里最重要的是物质半衰期呢是一种很大的假设，需要很大的信心。你信它，然后才能够说是化石有多老，石块有多老。